好，我们今天简单回顾一下啊，主日的信息。我们的弟兄可以把出埃及记十一章先读一下。
好的，出埃及记十一
十一
章，
章，嗯。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得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母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亦没有。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的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感谢主的话语。
昨天主日我们是从十一章开始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一章，讲到灭长子或者说杀长子之灾啊，神要第十灾啊，那么这个第十灾我在昨天讲过啊，它与前面的九灾是有差别的。共同点是都要败坏和击打埃及一切的神。好，但是呢，第十灾呢有它自己的属灵含义。这是耶和华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他不仅仅是面向埃及的，因为这一灾所代表的击打和审判，它有三大特征啊。第一是面向埃及全地的。从法老的儿子到婢女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在里面啊，都在里面。这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世界就败坏。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公义的神，他就有对全地的一场审判。这样的审判呢，有三个特征：第一是面向全地的，面向所有人的； 没有一个人在神眼中是义人，也没有一寸土地在上帝眼中没有被罪所败坏。第二，都必死，表明这样的审判是死亡的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啊。这是基于神给亚当的行为之约啊，他吃的日子就必死。第三，这样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是彰显上帝的公义的。世人的审判仰仗的都是权柄和力量，当然权柄本质也是靠力量来得来的，但是上帝的审判是借着公义。好，所以要在第11章这样一个灭长子之灾的这样一个审判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看到上帝救赎的怜悯。所以圣经的整个的架构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创造本是好的，但是人犯罪堕落，审判救赎，而这个审判不断的趋向于最后的大审判，而救赎也趋向于最后整个的世界的更新啊，上帝的荣耀要遍及全地。所以，无论是神的审判，还是神的救赎，都是他来彰显他的权柄，让全地知道他是耶和华，彰显他的名的方式。好，第十二章是重点，我们重点回顾一下。古伯弟兄读一下12章，就是一到我昨天讲到的20节。
好的，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月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也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有酵， 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那个逾越节啊，昨天讲的逾越节的条例，昨天讲的这一段就是神第一次对以色列透过摩西和亚伦，向他的教会颁布逾越节的条例，这是在上帝整个救恩旨意的显明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羔羊出现了。逾越节的羔羊出现了啊，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昨天跟你们分享了10点。我想问一下你们，我想看看你们是有昨天来的，昨天晚上主日来参加的，你们是否记得啊？一共分享了10个要点啊，如果记得的，我们可以一个个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你们可以打在这个留言板上。好，第一个是一个时间啊，这个是非常特别，对吗？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把本月，本来在埃及的立法当中不是正月的，你要把它变成是以色列的年啊，以色列的年的第一个月，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时间的开始啊，它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正月，而且这是一年之首。你要在这个时候的本月的初十日，就是在你们现在正月的初十日，要取羊羔，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始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做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始是什么的开始？不是生活上的开始。比如说你今天搬到了一个，你找了个新的工作，你也会说这是我全新的开始。你搬了个家，你也可以说这是我全新的开始。是吧？但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他们身份上全新的开始。他们不再是寄居在埃及为奴之在埃及为奴之地上生活在法老权柄下的，而是彻底的被上帝分别出来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分别，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被分别，而是现在是以色列全会众这样一个崭新的群体，这样一个神在旧约的教会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的分别，我昨天跟你们强调的，这个分别是因着羔羊的血分别的，这是至关重要的旧约的含义。因着羔羊的血被分别出来，不是因着看到异象被分别，不是因着耶和华对他有异梦被分别，不是因为着割礼被分别，而是现在因着羔羊的血被分别。这是明显的启示，上帝对他的百姓的拣选恩戴，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的启示，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很明显，对吧？好，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不是祭物，第二点是什么？我昨天，怎么第二点见到吃羔羊了呢？第二点是什么？对，第二点是全会众，个人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个人，你们每个人要按着自己的父家，就每一家一家一家的啊，要取羔羊，他来吃。这个条例是颁布给全会众的，每一家都要来取了吃，都要取一只，但是如果你家人少，也要合吃一只，都要这样来预备。 这个表明每以色列全会众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他们都是需要羔羊的，都是需要羔羊的血的，他们都需要羔羊的血的涂抹，都需要羔羊的血的拯救和这样一个恩典。这个在新约当中呢，就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需要圣灵的重生，都是需要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所以灵恩派教会胡说八道，说什么圣灵的充满是人是什么第二次的洗啊，是基督徒要去求那种福分呢、啊，更大的福分呢、啊，更大的恩赐啊，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明白吗？神的在旧约当中赐下的羔羊是赐给每一个以色列他的百姓的。同样，神在新约当中，就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来赐福给他的儿女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受的。所以五旬节圣灵才要赐下来啊，这个圣灵的洗就是一个记号啊，来表明你是上帝的百姓。好，第三点就是这个羔羊啊，这羔羊是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啊，这代表羔羊的圣洁，祭物的圣洁，所以祭物的圣洁是关键。为什么祭物的圣洁？为什么祭物必须要圣洁？为什么祭物必须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献祭是一种双重替代，我们的罪要归在这个祭物的身上，而这个祭物的义，这个祭物的圣洁要归给我们。所以，人在自己的罪中的无能啊，或者说人被罪，人在罪面前的无能，彰显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人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行为，改变一下修身养性外在的东西，但是它里面的罪性无法改变，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的罪做任何一件事，因为没有人是义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就意味着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罪，也意味着你不能解决别人的罪，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解决罪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有一个祭物背负了你的罪，罪不可能凭空消失。我昨天讲了，这是很多宗教与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差别。所以，因为很多的宗教，他们所拜的、敬拜的是这样的一位假的神，在他们的宗教当中，根本没有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救赎这样的一种教义的核心，所以他们要解决罪，第一只能靠自己修身养性来解决，只能靠功德来解决。实在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比如说我到底要念多少次阿弥陀佛，我的罪行才被解决呢？你无法去定量啊，那只能到最后一句话，你放下屠刀，你不再犯罪，好，前面的东西统统翻篇。那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公义呢？我把你人杀了，杀了之后呢，我对天发誓，我将来不再杀人了。然后之前的事情就通通翻篇了吗？我把你人杀了，然后我对天发誓，我凡杀一个人，我必定将来去救10个人。你救的10个人的命，就与前面一个人就同等吗？你这些事情是很明显不公义的，没有公义的。所以在上帝公义的法则当中，只有。怎样一种救赎的方式才能彰显公义呢？就是你的罪要原原本本的，完全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的身上，由他来背负你的罪，承担这个罪的结果，你才能被释放。这是不是你从 从那个逻辑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既彰显公义，又能解决你的罪。所以这是献祭啊。所以基督教的献祭是核心教义，是以羔羊为核心的。所以羔羊必须要圣洁啊，不要把基督教的献祭，把我们这里的献祭跟其他种各种宗教的献祭、讨神喜悦的啊、献上礼物给你这种东西混为一谈，这是完全不同的。好，这是羔羊的圣洁。那当然，最羔羊的血啊，羔羊的我们的罪不可能一直在转移到一个动物的身上，它是动物，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预表。所以，施洗约翰要指着耶稣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人罪孽的，这是神的羔羊，这才是神的羔羊。”好，第四点就是要吐血，个人要取血，什么血呢？羔羊的血啊，涂在门楣上啊。因为昨天还有很多细节都没讲，为什么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呢？你看，他强调这个房屋，你不能涂错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房屋就是。你不能把这个血涂到别人家的门框上，你要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谁吃羊羔啊？我全家吃羊羔。然后这个为什么门框和门楣上要涂？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你的整个家都要被羔羊的血所什么覆盖？这代表你的全家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要被这个羔羊的血所覆盖。这个门楣和门框很明显就是代表这个家的边界，所以这个血要涂在上面，然后呢，还要用牛膝草来涂，啊，这个都是细节，以后这个都没有展开，因为牛膝草在圣经当中，它就是代表一个洁净，这就是当这个血涂上去之后。就代表你就洁净了，你在上帝的眼中就洁净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归在了这个祭牲的身上，所以你就洁净了。牛膝草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以前去以色列，导游还要说这就是牛膝草啊，牛膝草这种很低贱的，到处都可见的一种很，我也不懂这种植物是什么。但是这是圣经明明启示的，就是要用这种草，你不能用其他的草，就是用这种草。用这种草就是代表着它是一种洁净，但神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种草？那当然它有它的用意啊。至少说明这个草本身不重要，知道吗？真正洁净你的是羔羊的血，是这个血本身是重要的，核心是血，要以血还血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以血还血。所以，因着公义的审判是每一个罪人都要受审判。因着公义的审判是罪人必定要死的，所以必须要有你的死亡，你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流血。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救赎，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这样一个救赎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你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之前，上帝讲到救赎的旨意啊，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披上衣服，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后面。诺亚方舟的整个方舟的救赎，到后面选民聚焦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对他们的应许，但是这些东西都模模糊糊，他没有把这种替代性的救赎本质彰显出来。这是第一次出埃及记十二章，这是第一次羔羊成为核心，羔羊要流血。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看你们能不能答对，这个羔羊预表什么？这个羔羊预表什么？这个羔羊预表什么？你看你们都不敢答了，因为你们觉得太简单了。这羔羊当然是预表基督吧。好，现在你给基督前面加个定语，预表什么样的基督？预表什么样的基督啊？流血牺牲的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不对？ 所以这个羔羊代表什么？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死，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这道题目你们只能得一半的分数，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按照你们这样的来理解，圣经截断到耶稣基督四福音书结束啊，你哪怕把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信结束，好，到这里应该画上一个句号，因为这里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嘛，这里的预表已经结束了嘛。现在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吃的那个羔羊，要烤的那个羔羊哦，我们得洁净了，我们罪归在他的身上了。然后呢，施洗约翰指着，你看羔羊来了，羔羊，这就是神的羔羊，羔羊来，羔羊是谁？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救赎，替代大功结束了，死里复活了。那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启示录的核心是什么？做宝座的基督吗？不是，做宝座的羔羊。为什么不是做宝座的基督呢？而是要做宝座的羔羊呢？为什么启示录当中是约翰使徒约翰要看到的是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这里的羔羊啊，逾越节这里的羔羊，它是对基督的预表，当然，但是以后再讲到基督，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整全的圣经的视角。以后再讲到基督，你不要头脑当中马上就想在哥哥他山上的背着十字架的，然后你看的影视剧也看的很多，胡子拉拉碴被人呢好像鞭伤滴血，然后呢？就被挂在这个上面的基督，等到以后你再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一定要将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临，要把它放在一起。这是一个整全的基督，全备的基督，完整的基督，知道吗？羔羊这样的一个概念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当然，你可以说从逾越节开始，这个羔羊不仅将来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也要坐在宝座上驾云降临的。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是在于，你们来看啊，当以色列百姓单单领受逾越节的条例。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站在他们边上，他们一边吃逾越节的羔羊，一边有人在边上解释给他们听啊，你们知道吗？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要把它杀掉呢？为什么要把血要涂在门楣上呢？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赦免我呢，我们的罪要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所以呢，这是上帝借着羔羊的血将我们分别出来，赐恩典给我们。好，一些人都听明白了，一些人向神献上感恩。然后呢，以后呢，来了一个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呢，也都因着圣灵的感动呢，看出这就是神的羔羊，这就是神的儿子，他就很感恩啊。原来我们的罪呢，靠祭物的血呢，无法赦免我们，唯有靠神自己的儿子，神自己的羔羊。但是圣经一个奥秘的点告诉给你听什么呢？将来他差遣来的。神的羔羊是谁呀？神在等到福音书里面，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为主做见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要悔改，天国见，你们要悔改，受悔改的洗，为将来圣灵的洗做预备，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最重要的见证就是指着耶稣说，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件事情是等到以后啊。如果有机会讲到新约，这就是对旧约启示的一个超越。在旧约的框架当中，它这个启示从来不会把神的羔羊跟神的儿子联系在一起的，集中在一点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羔羊是什么？羔羊是替罪的羔羊。 羔羊是祭物，我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神的儿子是指什么？太初就有道，道成肉身，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儿子是什么？神的儿子是审判者，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是审判者，律法是他来定的，世界是借着他来造的。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是谁来拯救你？谁来替你死？在流血把你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是那个审判官自己来替你死。是可以置你于死地的那个对你要发愤怒的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走向十字架，这就是奥秘，知道吗？这就是上帝所有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的合一，就在这里。这是完全就是你们如果哪怕是第一遍读圣经，或者你哪怕就从一个慕道友的角度去读圣经，你就不可能把基督教读完之后，哎呀，基督教只是一种宗教，你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宗教，它都是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懂吗？其他所有的宗教，这个神无论把它做得多么的威严，多么的恐怖，多么的跟你讲，你若不听他的命令，就把你打下什么18层地狱，什么什么什么。无论他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要为他做事，你要听他的话，你要修什么功德，给他献什么礼物，你到最后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他从那个金塑的一个神像当中，他走下来，他来为你死，这个没有的，这个所有其他的任何宗教没有的，明白吗？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就是我在昨天跟你们讲的十字架，上帝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公义和慈爱一个高峰显现，或者说最真实的显现。你整本圣经。从前面神的自我启示，我是耶和华，我是守约的，是慈爱的，我是公义的啊。等到出埃及记后面不是讲吗？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等到上帝那个自我启示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自我启示，是他在十字架上将他的儿子挂在上面，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达到一个顶峰，你才知道上帝真的是慈爱的，上帝真的是公义。这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神的儿子必定要为我们的罪死。而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啊，这是一个核心，你需要你的信心仰望的是什么？就是他。其他所有的宗教，这个神啊是审判我的，这个神怎么样？你要避他远远的，你只能讨他的，你只能去取悦于他。但是圣经告诉你，它是翻转过来，圣经有一个核心是这个神的儿子竟然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到这个历史当中来，拯救他所拣选的百姓，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的，知道吗？这种核心是其他所有宗教没有的。所以，若我们敬拜的是真神，一定要相信，如果这个神是真神，这个神一定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对公义的倾向。向往公义和慈爱的倾向，虽然你达不到，但你向往，而你向往的一定是完全的。我问你们啊，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罪人？你今天跟一个外邦人去传讲福音，说你是罪人啊，你若不蒙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必死的。你怎么让他知道他是罪人？你跟他讲很多上帝的律法，他可以跟你讲，我做的哪怕不是最好，至少比很多人，还有很多人比我做的更差。他会跟人去比较。你要让一个人认识到他自己的罪，认识到他本身，他就是他要幡然醒悟啊。中文有个词叫“都要顿悟”的，他突然之间明白他与上帝是隔绝的这一点，他竟然与上帝是隔绝的。假如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他在母腹当中就是与他隔绝的，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一个人的心是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突然之间苏醒的，他要明白一点，明白他与上帝是隔绝的。你对一个外邦人讲，你现在愿不愿意被人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就当一个动物去养？你不是觉得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吗？好，现在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人呢是这样来对待你，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你今天想吃多少顿就是多少顿，你想吃什么生猛海鲜，吃什么山珍野味，通通给你，甚至都不用你自己吃，有人喂在你的嘴巴上，喂给你，10个仆人服侍你。你想穿什么也可以，大家都给，全部满足你。但是呢？但是，你只能待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也可以很大，OK？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个笼子。这个房子就是个宫殿，但你不能从里面出来。这个宫殿很大，好吗？1万平方米，可以吗？但是你不能从里面出来。好，你问他，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在他现在没有吃喝的时候，或者他对这方面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当然说：“我当然愿意啊。”这就是躺平，这就是人人想要的躺平的生活啊！啊，你可以不用工作，对吧？不用这样的一种烦恼，全部都给你。然后呢，他这时候呢，他会跟你说：“啊，光吃喝呢不一定够，你要给我个女人是吧？你要给我个老婆，你要给我有家庭的温暖是吧？这些也都可以给你。”不仅给你一个，给你5个、10个，OK 吗？啊，再给你孩子，可以吗？在你在里面享受天伦之乐，好吗？然后呢，他跟你讲，那我里面我要身体健康啊，我不能像个活死人一样生病啊。好，也让你健康生活100年，OK 吗？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了呢？你会发现你仍然是不满意，你会觉得不行，我还要自由。我不能被你捆绑在这里，我还要自由。我不能只被你画地为牢，我还要自由。好，那现在自由也给你，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想出国到哪里就去哪里，天天有女人陪着你，夜夜做新郎，是吧？想吃什么喝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都给你，但只有一条，现在给你自由了，想去哪就去哪，只有一条，你不能有任何精神上的追求。什么意思呢？我刚才静音了吗？
不小心点
你
到
懂
了。
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的物质上所有的需要都有人满足，但你不能有任何精神上的需要。这什么意思呢？那些女人也好，她们只是满足你身体上的任何欲望。他们不能跟你做任何的情感交流，没有任何人跟你做任何的情感交流，你不能跟任何人去叙叙，你不能跟任何人去说，假如说你今天吃到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不能跟边上没有人跟你说，啊，你看，哎，这个东西很好吃，你这种表达都没有人来理你，边上都是像机器人一样冷冰冰的，就是喂给你吃，你想吃什么马上做给你，能吃什么马上给你，OK 可以吗？哦，你当然觉得不行，这是不行的，我需要沟通，我需要情感的交流，我需要精神上的滋养，是吗？好，然后你再去想象，现在精神上滋养也有了。你想你喜欢唱歌，让你去唱歌；你喜欢画画，让你去画画，是吧？你想要情感上的交流，你想要什么喜怒哀乐，跟别人交流唠嗑，都有人陪你唠唠。你身边都是10个最完美的伴侣，物质也有了，精神需要也有了。你还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向你们去想一下这种所谓这种就叫思想实验？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思想实验？这些思想实验你不是要跟别人去讲，这些思想实验你要跟自己讲，知道吗？你会发现人非常的特别，人是非常的特别的。你要从你要把自己的灵魂从你身上抽出去，旁观来看你，你会觉得你非常的特色。 你非常的特特殊。马斯洛的这种需求理论都不能把你的需求全部囊括进去。我刚才的这一节，你已经全部都有了。你会发现你仍然不满，你心里仍然空着，仍然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你知道恐怖的是什么吗？恐怖的是你竟然不知道哪里不满，这才是恐怖的。就是你现在仍然觉得自己不满足，就是假如说这样的生活，你仍然觉得是不满足的。但是恐怖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自己哪里不满足，这就是恐怖的。这件事情是恐怖的，因为如果你知道哪里不满足，你可以提出来，就有人满足你。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哪里不满足，你就是觉得我觉得还不够好，还差那么一点点，而且这点很关键。你朝思梦就如同你朝思梦想梦那个梦想一样东西，但你根本不知道那样东西是什么，明白意思吗？人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会觉得，哎，这东西能当饭饭吃吗？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思考。你跟别人去传讲福音，他说我什么都不缺乏，这些东西。信耶稣的都是生活当中啊出了大问题的人才会去信的。我现在一切都很好，我过得都很好，我心里都满足。这些人是没有去思考的，人还有更深的需要，而这样的一种需要，无论你把它形容成心灵的安息啊、灵魂的安息、心里的平安，没有世上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没有任何一种物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满足你，没有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而且呢，你竟然恐怖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源头在哪里，你心里面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你竟然实际上是个浪子，就如同一个浪子啊，他在外面生活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做梦想起来，哎，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个现在对我很好的不是我的父母，然后呢，他突然之间很恐怖的意识到，他也不知道家在哪里，父母在哪里，这是让人最恐惧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常常讲的人罪人与上帝的隔绝，就这个意思。对，你们讲到传道书，就是这个意思。当那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这就意味着他想要抓住实在的，但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实在，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明白吗？所以我。很基督徒之所以不能真正的蒙恩得福，是因为你没有从圣经当中去看出上帝到底要赐你什么样的福，什么样的恩，所以你总是求错的，所以你祈求都是错的。上帝到底要赐给你什么？好，所以第五点讲到吃肉，羔羊是要吃肉的。所以昨天跟你们讲，这是平安祭的条例。所以到底什么是平安？你想要吃的，你只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你们反反复复去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基督在这段话前面说，你们哪怕吃了天上掉下来的玛拿，你们仍然会死。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你所要寻求的东西，知道吗？让你不再饿、不再渴的东西。活水在哪里？天粮到在哪里？然后他说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就是终极答案，知道吗？这是终极的答案。你要这样的一种寻求的心去寻找终极的答案，让你的心灵可以得享安息的终极的答案。好，那个羔羊啊，这个我昨天讲的什么是信心啊？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我以后会着重讲，我会举一段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来跟你们讲。 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所谓的信心都是虚假的，他不会产生行为的，所以这个信心就一定是虚假的。所以信心跟行动它的关联性，我们要透过圣经当中去看啊，去看。好，火烤啊，羔羊它要承受烈火的审判的，这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段的那个一个重点啊。好，下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这个羔羊要干净的吃。昨天跟你们讲的11节非常重要，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意味着你不要觉得哦很满足了。啊，我今天吃了羔羊的肉，喝了羔羊的血，我得享平安。我在神面前得享这个筵席，我愿永永远远这样了。你知道这段话在新约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彼得说：“哎呀，我们生活在这里太好了，我们就在这里搭几个帐篷，永永远远住在主的面前了。明白吗？就这样子，你根本不知道上帝要赐给你什么。”所以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这个杖前面摩西手中拿着杖，神赐给他权柄，赐给他权柄做什么？征战得胜，到法老面前征战得胜。以色列百姓也要人人手中都要拿杖，因为现在到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到你得蒙羔羊的血的买赎，到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没有结束，这是起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这是你的信仰之旅的起点，这是十字架道路的起点，这是你当跑的路的起点，不是终点。所谓躺平的基督徒，就是把起点当成是终点。躺平这个词是我们用的现在的你比较熟悉的词来跟你们讲的，圣经的词叫什么，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常常批评的很多的基督徒根本是半吊子的，理解的福音都是半吊子的。在圣经里面，那个词叫什么？知道吗？就叫闲懒。闲懒就是不结果果子。好，然后第八点就是这个血的越过啊，就是神一见到。这个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所以救赎是本乎完全聚焦在羔羊的血的恩典当中。好，无酵节非常的重要，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要吃无酵饼7日，要把酵要除去，就是要过圣洁生活啊。但我昨天跟你们讲的是这种圣洁生活对内的征战与老我的征战，它只是征战的一方面，不要把它当成全部。过完无酵节之后，他们就要进军迦南。这个等到明天灵修会讲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身上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明天会讲，这个跟无酵节有关。然后呢，若不过这个，若吃有酵之饼，必从以色列人中剪除。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倒闭旷野呢？那么以色列人倒闭旷野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一犯错，救恩就失落了呢？当然不是，你要明白新约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进阶。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圣灵做了什么？知道吗？所以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基督徒，他是在不同的约之下，在上帝不同的恩典之下，同样也在不同的责任之下。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是被命令去迦南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我们是被命令到全地得地为业，知道吗？好，你们要是最后一点，你们要纪念这日，守无酵节，世世代代永远为定例，世世代代啊， 这个无酵节要一直守，一直守，世世代代，守到什么时候？守到耶稣基督来最后的逾越节过，这是最后的逾越节。当耶稣基督来掰完饼送完杯，其实这就意味着以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这时候他们理应该不过逾越节了，理应该掰饼分杯，纪念主的身体为他们掰开了。因为逾越节升华了，所以昨天正好是第一次圣餐。所以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进一步的升华了。因为神的羔羊真的来了啊！好，这是昨天我大概跟你们那个分享一下啊，这个逾越节的条例就是到20节啊，12章第1节到20节。